啊，今天是父亲节。啊，上个月母亲节的时候，我们借着出埃及记二十章，神所讲的十诫，这个第五诫到第十诫，一共有六条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。在人跟人关系中呢，最重要的就是人跟父母的关系。所以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，他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换句话说，你要长寿就孝敬父母。那么今天是父亲节，我要恭祝在座每一个父亲。我们受委屈很久了，受委屈很久了，因为父亲节都不被重视的，母亲节都很热闹的，而且呢，母亲节排在前面，有一点对不起父亲，所以父亲节下个月来过一下。我父亲没关系的。我们今天要讲前四诫，就是十诫里面的第一诫到第四诫，讲到人跟神之间的关系。其实男人或父亲，在圣经里面我们是代表神的，因为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。那么旧约是一个影子，新约是实体，旧约是新约的实践跟延伸。如果你是新来的或对圣经不熟的，肯定你会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哈。不过希望你耐心慢慢的听。旧约的十诫永远不退时，十诫的精髓和原则只有一个字，爱。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爱的上面，所以神爱世人。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一个字上，就是爱。所以人跟神之间的关系，终极的目的是要人来爱神，因为神爱我们，所以十诫的前四条其实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爱神。当一个人懂得爱神的时候，他就知道怎么样来爱人。所以爱人的根基是爱神。生命记六章五节，他说你要尽心尽性，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那么后面的六条是人跟人的关系，他的目的和精神就是爱人。所以利未记十九章，不可报仇，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，却要爱人如己。所以人跟神，人跟人关系的维系都是借着爱，爱是一切关系的基础，爱是一切核心的价值，爱也是圣经的精神，这是律法所要表达的，这个就是十诫的精髓。所有违背爱的精神，就是违背律法，也违背了十诫。如果你犯了一条，圣经说你就犯了众条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因为每一条都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。如果你就这么犯了一条诫命，就表明你违背了爱的精神。那么每一条都是建立在爱的精神上面，所以你就犯了众条。所以雅各书二章十节，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要在一条上跌倒， 他就犯了众条，
这个犯了重点，
这个跌倒的意思就是你去侵犯了这一条。
耶稣在登山
宝
训
说，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所以有人来试探耶稣，有人来试探耶稣，律法中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，哪一条是最重要的？耶稣告诉他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实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了。耶稣接着说，这两条的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，所以这两条诫命就是十诫的十条，十条，这十条诫命就是神颁给摩西的十诫，总括起来只有两条，爱神爱人，那么再包括来只有一条，再浓缩起来最后只有一个字，就是哥林多前书所讲的爱。什么是律法呢？律法包含诫命、典章、律律，那么十诫是整个律法的基本法。所以律法十诫是律法、典章、律律的根据发展来的。典章是什么？典章是规范人跟社会生活人的正常生活的一种关系，就是我们在社会生活，我们跟很多人接触，这个典章是在规范我们在社会生活当中人跟人之间的一种关系。那么律法呢，是维持人跟神正常的关系的规范。所以在摩西五经里面有很多的献祭、节期，这些都是规范人在神面前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。那么十诫在旧约当中出现过两次，第一次在出埃及记二十章，第二次在生命记第五章。那么上帝更新以人立约的典礼，以色列人重新重申他们要忠于上帝的誓约。那么十诫在希伯来文原文是十句话的意思，那么上帝所说的话或是律法，把它写在两块法板上啊，这个是上帝的话，这不是指每一块法板上写五条诫命。很多人以为这个两块法板是每一条每一块写五条诫命，不是的，是每一块法板都写十条诫命。那么第一块法板是属于赐律法者上帝，第二块法板是属于接受者以色列，所以上帝第一次把十诫给以色列人是他们出埃及不久，在西乃山上跟他们立约，大概在公元前1290年左右。那么十诫的精髓和精神永远不会消失，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开始堕落，将十诫从法院跟学校里面挪走，所以当人不要神的十诫的时候，人的贪婪堕落就浮现了，爱不再是人跟神中间关系最重要的， 己跟利才是成为主流，所以人自私自利，一昧追求财富跟利润。美国为什么也会金融海啸呢？为什么会有二次房贷危机呢？就是因为人的贪婪堕落，人远离了上帝，所以这个美国社会有很多的枪击案。我题外话要提啊，因为美国最近有很多的事件，所以美国政府就用着这个理由，所以要来收集所有全美国人的通话记录。那被一个美国人叫 Snowden 把他揭发出来。这个事情揭发一个隐藏背后的一个意图。我们活在当今的社会，没有完全没有隐私，将来会有一个独裁者出现，民主的社会会有一个独裁者出现，他权力大到一个地步，他最先表面上很好，都是为了百姓，你千万不要相信这个鬼话，这一些人都是为了自己。所以奥巴马总统上台前四年花了4000万纳税人钱去度假，4000万，我们所有人加起来一辈子都不会赚4000万。这一些执政掌权贪婪无厌，借着这个恐怖分子的事件，就防止恐怖分子的事件，他要用这些工具来全辖制我们这些百姓。这就是我们已经到末后的时代，圣经所说的666已经出现了。将来有一天我们会被政府逼迫到一个地步，要承认我们信仰所不承认的，要我们接受同性恋，以后会要我们接受一些更严重的事情，并且会有很多的偶像出现，最后这些执政掌权的要我们来膜拜他。如果我们不听从，我们就要为信仰付上极大的代价。为什么？因为爱不再是人跟人，人跟神的情。当人不要神的时候，人是变成非常邪恶跟可怕的。人类会贪得无厌，特别是既得利益跟这些有权的人，因为这些权力叫他们腐败。美国是如此，中国是如此，所以你不要相信民主，要相信神主，神掌权才是有福的。我要回到今天的信息，我们借着十诫的前四条，是定规人跟神的关系是用爱来联系的。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十诫的精髓上，爱神。上个月我讲十诫精髓的下，爱人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尽心爱神。换句话说，神要我们为什么要尽心爱神呢？就是要对他绝对的忠诚。昨天下午我主持一个结婚典礼，我说你们为什么要站在这里？很多人答不出来啊。你为什么要站在这里结婚？为什么要成为夫妻？为什么？其实都很简单，只有一个理由，爱。我说你们站在这里之前，是不是新郎你对新娘讲过数不清的 I love you， 对不对？当然是啊，只有古代不是啊。古代很多婚姻是到洞房花烛夜哈， 才第一次看到新娘真面目、啊、现在的不是啊，都是爱啊。那么我都会要求他们说，从今天开始把连心要交给对方。不过美国现在流行证婚的时候，牧师都会要求他们把 email address 的 password 跟 Facebook password 交给对方。啊，好，我们回到我们跟神之间是用爱来做基础的。神要我们尽心爱他，就是对神绝对的忠诚。这个就是第一诫要讲的。第一诫在出埃及二十章第三节，除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事实上，别的神不是有真的神，只有一位神。圣经说你不可以有别的神，他到下面有解释，这些别的神就是人去造出来的。神造人，可是人也造神啊，所以有个很多造神运动啊，这共产党把毛泽东弄成神就是造神运动。很多人常常讲，哎呀，不要提起这个敏感的问题。我告诉你，没有什么敏感的问题，这些都是人。秦始皇在哪里？毛泽东在哪里？再有权势的人，一眨眼就不见了。只有神从亘古到永远，除我以外，不可以有别的。原文是不可以有别的。那么为什么这个翻译的时候要把它别的加一个神字呢？因为人喜欢去造一个看得见的来膜拜，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，这个就是绝对的忠诚的爱。这个神要求我们对他有绝对的忠诚，人也是这样。现在人婚姻里面不一定有这个小三啊，不一定有侍妾啊，不一定有五妻啊。但是今天很多婚姻里面呢、啊，他的小三是什么？他的小三是 iPad mini， 每天回家低头不看太太，就低头看他那一片板子。所以假布施造神，全世界的人每天都要膜拜。今天多少人得了颈椎有问题啊，都是膜拜假神啊。每天你看就说，哦，在东南亚台湾香港大陆，你一上地铁，每一个都低头，都锁在那画来画去的，都在那拜神啊，那个变成他们的上帝啊。所以除了我以外，不可有别的，不能有小三，不，这其他的也都不能来替代，要对神绝对的忠诚。第一诫是十诫的总纲，是最重要的。人对神能够尽心爱神的时候，其他的事情自然就就绪了，就绪排整齐了，不会混乱的。人对神绝对忠诚，把它延伸到婚姻里面，就对夫妻绝对的忠诚。所以神要我们把整个心给他，除了我以外。所以神是我们唯一的，正如诗人所说的，在天除了你我还有谁呢？在地上除了你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所以天上地下所有的，唯有神是我所爱的。因为神是绝对的，神是独一无二的。但是人啊，很会想象，会造出假神来。所以到了第二诫，神进一步阐明第一诫的细节，而就是说我们对神尽心爱神，对神忠诚， 非常的重要，这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。那下一节我们会继续阐明为什么我们要尽心忠诚的爱神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尽心爱神呢？第一个要保守你的心，所以箴言四章二十三节，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，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里发出来的。有一首流行歌曲啊，我以前做学生的时候听的，他的歌，这一首流行歌是这样子的：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有没有听过？啊，听过了举手。啊，你们都听过啊？啊，很多人喜欢这一首诗歌，尤其太太做，她一听很高兴。所以神也是这样子，要我们的心里只有他，没有别的。我们的婚姻里面也是这样子啊。所以呢，情人节的时候，结婚纪念日的时候，太太生日的时候，都要为他唱这一首歌。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啊，不会唱的哦，就会要叫你唱啊。那么神就是要这样，要我们这样子。那么他是指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人事物，让我们的心被神充满。当我们的心被神充满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再没有空处可以容得下其他的人事物。所以怎么尽心爱神呢？啊，就是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。做先生的也是要保守你的心。看到漂亮女孩子的时候，当你心跳加快，赶快把眼睛闭起来，求主赦免。哎，求主让我心跳恢复正常。因为你不保守你的心呐、早晚出问题的。因为这世界上现在漂亮女孩子太多了，一到韩国满街都美女，而且长得都一样。到了泰国美女也不少，一发钱男的也是美女，所以要保守你的心。我们怎么尽心爱神呢？第二个要专心。诗篇九十一篇十四节，神说：“因为专心爱我的，我要搭救他。”俗话说：“心不专，天下无可成之事。”没有可以成的。如果你心里不专的话，没有一件事情做得成。专心的反义就心怀二意，所以圣经说心怀二意的人，在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都不会有什么成就的。所以圣经说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就爱那个，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，所以我们只能专心侍奉神。所以专心很重要的哦，一个人能够这个分心爱两个老婆，这很厉害的。我在《世界日报》副刊看一个人写一篇文章，他到那个巴基斯坦吧，然后还是反正他到一个回教国家去旅游，他坐计程车，他就问计程车司机。听说你们国家可以七十个老婆，是不是法律规定？他是啊，他说那你几个？他说一个。他为什么不多娶一个？一个这头已经很大了。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娶两个，他每一天都头痛，这一边跟他讲这个，那一边跟他讲这个。啊，一个人能够不专心啊，头很大的啊，他没有办法来专心爱神，尽心爱神就是要专心一意。所以有一个男的在街上看见前面有一个美的美丽的女孩子， 身材有致，长发飘逸。那个 男的就对前面的女的说了，美女，你是我见过全世界最美的女人，我爱你。那个美女回头，她说我妹妹走在你后面，她比我更漂亮。那个男的很不自主地回头一看，后面什么都没有。他说你为什么要骗我呢？那个美女说，是你先骗我的，因为我真的像你所说的那么漂亮，你就再不会回头看。所以今天神叫我们手扶着你，不要往后看，我们要定睛看他。这个叫做专心。我们的心爱慕许多的世界上的东西，但神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，绝对不可有。不可能就是不可能，不可以就是不可以。所以今天很多人他不一定有外遇，但是他爱跑车，他爱美酒，他爱很多的东西啊，他没有办法专心爱神。所以这个十诫的前四诫到了新约以后，耶稣把它讲得很清楚，尽心尽性尽力尽意，每一句话就配合一诫。所以第二诫讲到你要尽性爱神，尽性啊，性哈，尽性爱神，就是要对神有绝对的敬畏。第四节、第五节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像，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神你的神是忌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到自己子直到三四代。爱我的，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发慈悲，直到千代。所以哈，不可以做山寨版的上帝。今天世界上有很多山寨版的，所以有人哈说这个贾布斯哈也创立十诫。啊，除了我 iPad 以外，不可以有别的。有仿冒我了，类似很像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我要告他直到三四代。啊，所以偶像都是受造之物，人要拜创造者，不能拜受造者。第二诫是神为自己独一无二的伟大和超凡的神性所定的戒律，因为雕刻偶像是对上帝的完全和上帝超越神性的彻底贬损。这边讲到仿佛人可以刻得很像，但是毕竟它不是真的，很像但是不是真的。法庭上法官问这个嫌犯，为什么印假钞？法官，因为真的我不会印，真的只有一个，假的可以有很多种。仿佛什么？仿佛这个字就好像是假钞，它不是真的。你有没有收过假钞的举手？哎呀，我收过假钞啊！哇，很像啊，但是一摸这个纸不太像，根本就不是。所以我们神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对神绝对的敬畏，绝对的敬畏就是尽性爱神。尽性的性质是什么意思呢？ 就是我们这个人的魂。神有提到四样不可的，就是要对付我们这个魂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个性的，连没有脾气的人也很有个性。这个个性的性是什么？就是非常难驾驭的。如果我们的性情爱神，遵守神的诫命，我们就会遵守这四不可，我们这个人就不会摇摆，我们就是专注爱神。所以尽性爱神就是绝对敬畏上帝，神无所不在。你把神雕刻仿佛在这宇宙万物当中的某一个东西很像，那么你就是把神的无限限制在这个地方，你就把神贬格，把神降格，这是对神的大不敬。那么我们不能把神限制在这个东西里面。那么我们怎么样要对神绝对的敬畏呢？第一个，我们要胜过偶像的引诱。凡有形的偶像都是我们生命魂最大的引诱。你要美国年轻人啊，很疯狂，一个流行歌手叫做 Lady Gaga。 哎呀，我看这个人像鬼一样的，但是很多人疯狂他。哎呀，他穿了一个高跟鞋叫恨天高啊，跟中国人踩高跷差不多啊。那一双鞋子叫恨天高，因为他恨不得他跟天一样的高，所以他变成一个年轻人偶像，把很多人魂都给弄走了，很多都失魂落魄啊。看到他的时候人魂不见了，啊，尖叫啊，你真的不可思议啊，好人都崇拜他到一个地步啊。看见他出场的时候失魂落魄啊，晕倒了。你知道他开演唱会的时候多少人晕倒被抬出去？你有没有去研究这个现象？为什么这些人会晕倒呢？魂不见了，被他弄走了，那个人变成这个偶像啊。所以他就代替上帝。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偶像，远离偶像。今天网络也成为人的偶像，世界上充斥了偶像，特别在灵恩派的里面也有很多新的偶像。只要你会发预言，不管真的假的，不管你会，只要有人会看异象，也不晓得是从神来的还是从鬼来的，而医病赶鬼，自称先知使徒，他们往往替代神，成为神的代理人，成为很多弟兄姐妹心目中的偶像。这是非常危险的。所以在水流直视站，水流直视站又叫小群，是地方教会，他们以前的创办人李长寿，他在教会的时候吃中饭的时候坐在台上一个位置，所有人都坐在台下。教会有两个椅子，一个是神的，一个是李长寿弟兄的，他们简直把他当作上帝。这个是偶像。所以我们要绝对的敬畏，绝对要远离偶像，不可以别的替代神。我们怎样尽心爱神呢？怎么绝对敬畏神呢？要让主凡事居首位。诗篇十六篇第四节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所以代替就是神变成次要的， 神是祭血的神，
本来给血的神，
祭血就是嫉妒，
给血就是嫉妒。
你说爱是不嫉妒吗？我告诉你，只有在属完全属灵的属天的境界里面，属灵跟属天的境界里面，那个爱是不嫉妒的。当然在这个世界上爱是嫉妒的，所以神是忌邪的。你不让神居所位，神是忌邪的。专一的爱是容不下其他的来替代的。要尽心爱神，就是让神永远居第一啊，没有第二的啦。所以很多人到台湾去坐计程车，计程车，哦，台湾计程车可厉害了，大街小巷转，本来两线道的马路可以并排四辆车，哦，那个巷道很窄，两个巷道都还停摩托车，哇，你都很怕会撞到，计程车去开很快都没撞到，因为你问他，他都会告诉你，台湾的计程车司机技术都是一流的，因为二流的都阵亡不存在。我们的神永远是一流的，我们要让二流的偶像全阵亡，神要永远居第一位。祭邪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不甘心，神不甘心他所造的人，所救赎的人，不拜他去拜别的，还不是神呢，啊，是仿佛他去造的，他们往灭亡的道路奔去。所以神不甘心人的无知，神不甘心人的灭亡。正如母亲看见亲生的儿子被他以外的坏女人引诱了，他是何等不甘心啊。哎，母亲也会嫉妒哦，他的儿子啊长大不听他吧，听别的女人的话，那个别的女人就是他太太啊，好，所以人家说一个厨房不能容下什么，两个女人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妈妈不甘心啊，哇，从小都听妈妈的话，现在听另外一个女人的，不甘心。上帝也是不甘心我们堕落，这个就是嫉妒的意思。所以神要我们尽心，然后我们整个的魂来爱他，我们要让他居所位，让我们让他绝对的爱他。第三条诫命第七节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所以第三条诫命告诉我们要尽意爱神。尽力爱神是什么意思？就对神绝对的珍惜。我告诉你，各位做先生的，你不珍惜你的老婆，会有别人珍惜她的，所以好好珍惜你的老婆。所以神要我们尽力爱她，要我们绝对的珍惜她。为什么说不可妄称呢？就是我们要把神的名绝对的珍惜宝贝。这个妄称还包括不能利用神的名，不能滥用神的名，不能破坏神的名，这个都属于妄称神的名。如果我们尽力爱神，我们就会绝对珍惜神的名字，宝贝神的名字，保守神的名字。如果我们敬畏神，我们就会珍惜神。今天很多人利用神的名敛财，他有名了，他利用神把自己高抬起来，或假借神的名说神对我说，
神对我话。
啊，如果当有人说神对我说的时候，你要试验试验，是不是神真的是这样子？今天有很多人胆大包天，妄称神的名，神绝对不会罢这些人甘休的。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，不可以利用神啊！利用神的名敛财，就是妄称神的名。我认识我太太的时候，因为我岳父不信主，那时候不信主哈，那他知道我是一个传道人，他说开教会一定很赚钱哈、因为我岳父是台湾来的，因为台湾最赚钱的行业就是盖一个庙，他以为盖庙跟盖教会一样的，香火鼎盛。所以他说你这样很赚钱哈、我都不好意思开口跟他讲，因为他不明白台湾最赚钱的行业就是盖庙跟算命的，算命不用执照的，算命不用执照，算错了也不害死人，就算害死了也不赔钱的。所以曾经有一个新加坡的牧师叫邝建雄牧师，他就跑去香港的庙街还是女人街，好像庙街还是女人街，有很多摆那个小摊子算命的，对不对？哪一条哪一条？是庙街，对，庙街。其实他是传道人啊，他也去摆一个小桌子，上面放个签子，还真的有人来找他算呢。不晓得他是个牧师啊，知道吧？不过他的签不太一样，他的签一抽出来都是圣经的金句啊。要先收钱的、我想赚外快，反正也还不错、很多人利用神的名来赚钱，这个叫做妄称神的名。我们要珍惜神的名，不能乱用神的名啊。美国在2011年5月21号，加州有一个著名的布道家叫康平，他在电视上里面预言，他神对我说，2011年5月21号是世界末日。他为什么要这样？就利用神的名，神对我说，抬高自己的知名度。结果后来啊，电视台一调查他，他借着在电视这个广播，七年利用神的名，这个募款超过1亿美金。很多布道家电视布道家都是这样滥用神的名。所以我第一个，我们不能利用神的名；第二个，不能滥用神的名。什么叫滥用神的名呢？习惯性的、口头禅式的、机械式的、无自主式的、无自主的乱喊主的名啊。有一些这个教派动不动主啊，他整天都没有事没事主啊，这个跟很多人念珠一样，那边同那边一样的，绝对不能滥用的啊。那个很多人啊，我有见过这一个教派的人，他们这个滥用主名已经到你不可想象的地步。这个洗个脸，主啊，开一个灯，主啊，关一个灯，主啊，你真的不能滥用主的名。人常使用法术，在某些活动上面滥用神的名，因此神禁止他们滥用神的名来达到私人的目的。神乐意施恩给人， 但他绝对不允许人利用跟滥用他的名字。所以神说不可妄称我的名。神要我们绝对珍惜，就是要尽意爱他，尽意爱他，我们也不可破坏神的名。很多人做假见证，所以有很多的假基督，幕后的时代有假先知，有假使徒，还有假传道。我不是说姓假，一个西一个贝，不是那个，是真假的假。借着上帝的名发誓，借着上帝做假见证，名做假见证，最后揭发的。我曾经在二十几年前揭发一个牧师做假见证，他到处开布道会，他那个见证很感人的，但是我发觉这个见证有点不太真实，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的。所以我私底下就去问查问，后来他所有的同工说他那个见证都是造出来，没有一个是真的。我把他揭发以后，后来他在美国就消失了。Anyway， 我不提这个人哈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幕后的时代有很多假的，他们最后就破坏了神的名，他们不但没有传扬神的名，他们破坏了神的名，所以我们要小心。最后一点，我们要尽力爱神。什么叫尽力爱神呢？就对神凡事感恩，这个就是第四诫所要告诉我们的。我们这个第八节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作，第七日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。第十一节，因为六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海，其中万物。第七日安息，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所以马可福音二章说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的，神设的七天有一天叫我们安息，就是要我们尽力来爱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因为我好多经文哈，时间不够不能用哈。这个尽力爱神是追求生命里面的节制，节制。当人不懂得节制的时候，他就是活在一年365天的忙碌里面。他们在忙碌当中就忘记神，忘记神的恩典与慈爱，忘记人生的目的跟意义。所以神说你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休息是神的命令，是神精心的设计，目的是要我们学习感恩。当我们安静安息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思想神的伟大，我们就会心存感恩，我们就不会忘记他的恩惠。所以诗篇103篇第二节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有一个基督徒在方程巴里开一个餐厅，叫小卫餐厅，礼拜天不营业，礼拜天夫妻都要上教堂。我认识他们很多同行的，哇，你不开会倒掉，因为人家中国人开餐厅都365天不休息的。不但礼拜天不开，礼拜一也不开，但是神很祝福他们。这一对夫妇我认识，他们很爱主，因为他们懂得尽力来爱神，他们知道在工作生活当中有节制，他们把一天分别出来来给上帝，所以上帝爱他们， 所以他们也能够尽力来爱神。他们在尽力爱神的里面，他们知道他们所来的一切都是神给的，他们就更加的感恩。所以人家说他礼拜天不开啊，都提前礼拜六来吃啊。哦呀，礼拜六都排队啊，神加倍的祝福他们，就要让神在旷野给他们马拉吃。第六日要拿两倍，你要安息日没有那马拉的，所以我们要尽力爱神。最后十诫是我们生命重心与生活的核心，生活的核心，我以爱为基础，教导我们与人与神的关系，我们对基督救赎恩典的回应，救赎恩典的回应，叫我们的生活实践神的爱，来经历上帝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对神绝对的忠诚，好叫我们可以尽心爱神，让我们对神绝对的敬畏，好叫我们可以尽心爱神，让我们对神绝对的珍惜，好叫我们可以尽力爱神，让我们对神凡事感恩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尽力爱神，让我们的生命中只有神，唯独神，专注神，天天感谢赞美神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借着十诫向我们晓谕，你为了爱我们立下这十诫，总夸只有一个字，就是爱。主啊，你爱我们，你要我们对爱有回应，要让我们爱你。主啊，让我们尽心尽心尽力尽意来爱你。所以你就要把一切的福气倾倒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经历你无限量的爱，经历你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恩典。我为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，你认识他们，你知道他们，你也知道他们今天所面临的困境跟光景，在你绝对没有难成的事，你可以搭救他们，你可以帮助他们，你可以救离他们脱离一切的困境，你要把他们放在隐秘的高处，你要赐福给他们，你解决他们生命当中一切的难处，用你大能的手托住他们。主啊，我们爱你，我们把荣耀颂赞感谢归给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